第一节，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林尼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然后第四节，他们经过各城，这个他们当然包括保罗，现在也包括了提摩太。然后我们再看第八节，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洛亚去。所以一路上呢，我们只要从路斯德到了特洛亚，现在我们晓得提摩太呢就变成了保罗的同工，少年的同工，年轻点的同工。然后到了第八节，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的特洛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那这是很有名的马其顿的呼声。第十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那从这一节开始以后，你看见现在不是他们了，现在是我们。所以从这里一直到使徒行传的最后面，你看这一段那个段落叫做我们的段落，那很明显的你知道这个路加就出现了。所以路加大概是在特洛亚和保罗相会的啊。所以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他做梦的时候看见有一个马其顿人，那么 Ramsey 说这个人很可能在他梦里面所梦见的这个人应该就是路加，因为路加就是马其顿人，就是腓立比人。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使徒行传，你发现很有意思，就是圣灵很明显的讲到提摩太没有多久，很快就讲到路加。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路加和提摩太在圣经里面可以说是很紧密的同工，也可以说是保罗少年同工中间两个最紧密最紧密的。那我们如果读这个提摩太后书，那么你记不记得保罗说叫提摩太你赶快到我这来，是对提摩太说的。因为什么？因为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他。在第一次保罗坐监的时候，还有很多人陪伴他。那这个时候呢，保罗怎么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所以你可以想象，那是到了冬天了，而且那个冬天的确很寒冷，所以他需要提摩太带一件外衣来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不再像是第一次是被软禁的，好几年前是在罗马被软禁，这一次在地壳里面，有的人甚至于说很可能是充满了这个老鼠的地壳，有的犯人是活活被老鼠咬死的。所以他实在是，所以那个时候这个证明他是个重犯，不是普通的犯人。所以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只要相信主耶稣那都是重犯。所以已经不像前几年是为着因为犹太人告他，这一次不是，这一次很明显你直接和触犯的是国法。所以那个时候那个监狱是一个地壳，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很多的人都离弃他，都和他划清界限，因为到了危急的时候谁都不愿意好像沾上边一样。那么尤其在那个时候保罗的感觉很重，他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了那个时候他当然很怀念提摩太。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些少年同工里面，当然提多那时候很可能在非常可能提多那时候不在罗可能不在罗马，因为提多的工厂多半在这个哥利底啊，哥利底就是地中海一个蛮大的一个岛，在希腊南边的蛮大，在那一带工作。所以而且提摩太多半在以弗所这一带工作。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保罗的感觉，虽然提摩太那个时候很可能在小亚细亚，路实在说来是千里迢迢的，到罗马并不那么简单，但是保罗的确想念他，而且希望他把一些书卷也带来啊，叮咛他。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保罗到了最晚年的时候，恐怕如果真的和他和保罗最亲密的，能和他还站在一个阵线上， 与他同工同一同受苦，若说得上能和保罗一同受苦到了最后，而且比较最有用处的，那一个是提摩太，还有一个就是路加。而这两个人里面很明显，神显明路加是一个神老早用过可以来发表神启示的，那就是路加福音。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如果有第二代使徒行，这个如果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所给我们看见的第二代，如果是受保罗影响的第二代的话，而且又能够他又能够神又能用他来发表神的话，那同时他的希腊文一定是一流的。那么在这种情形底下，你慢慢看见你范围缩小再缩小，最后好像只剩下路加一个人。那么尤其很有意思，后来啊，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希伯来书啊跟腓利门书是做邻居，对不对？对不对？大家记得吗？你这个先是提多门莱亚，提摩太后说提多门莱亚，所以腓利门完了是谁呢？就是希伯来书。而这个腓利门的最后的一个名字，这个同工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名字是谁呢？就是路加。所以从这些地方啊，我们知道那个 Oregon 就是 Oregon 是教父，他就认为说希伯来书不可能是保罗写的，一定是不是格里面就是路加啊，因为那个就着希腊文来说只有路加有资格。那我们这些人都是希腊文专家，所以他们的断案比我们要准确。我们刚才的断案都是根据这个希伯来圣经里面所能找到的资料，但如果从希伯来从那个角度来看，从这个文学的角度来看，当然 Oregon 他们的比我们的断案是更准确，所以认为要么是格里勉，要么就是路加。但是我们说过不可能是格里勉，因为格里勉他在主后96年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所讲的事实上他是用旧约的那个体系来发表他自己的主张，他觉得基督教也应该像旧约一样，应该怎样像祭司一样，那种的架构。所以这个完完全全和希伯来书那个作者的精神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是不可能是他。所以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教会历史的确有一般的学者是比较倾向很可能路加呢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但是我们说只是可能，也许是 90% 80% 到 90%， 我个人也这样相信。如果就这排行榜来说的话，那么这里面很明显的我说过百居拉不是不可能，但是那个很可能是 50%， 那么亚波罗也不是不可能，那很可能是 20%， 因为他不是头一，他是早一代的，不是第二代的。所以如果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的话，那么好，很明显的只有路加最符合这个条件。那么但是所以呢，有的读圣经的人他们就去比较路加福音和希伯来书，那么这个尤其是他们懂得希腊原文的人，他们就会发现说这里面他们用的句子各方面等等很多都是重叠的。那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仔细去看这些地方，那么尤其这个你需要有一点点那个希腊文的这个底子才行，我们才能够分辨。所以但是呢，虽然如此，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还是会找到一些，就是你还是和路加福音比较的话，你会发现说这两本书应该是同样一位作者啊才对。那么大家知道路加，如果是路加的话，路加是医生，对不对？那么这医生呢，你写东西多多少少他会露出他的马脚来，他多多少少啊会露出他的专业出来。我们看几个地方，你去看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那么保罗很明显，不是保罗，这个写路加，如果是路加的话，很明显他讲到灵和魂要分开。那这个分开当然是用神的话来把它分开的。不过你看他用的图画很有意思。他用的图画什么呢？讲到魂和灵的时候啊，他把魂比作骨节，把灵呢比作骨髓。那么这个非常有意思，你一定要有专业的知识才可以。你知道根据希伯来书啊，很稀奇，这个希伯来的作者不光是讲到骨节与骨髓，也讲到血肉。第二章你记不记得？那么这个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那是血肉，所以就是身体来讲是血和肉，这是这个作者写的，你看见吗？所以可见这个人是很有医学常识的。外面讲的血和肉，但是讲到这个人的时候，有比那现在讲到什么呢？讲骨就比血和肉更深一点的是什么？是骨头。所以呢，所有那个时候开刀的人，或者说所有这个动手术的人，甚至于屠夫，那么这里的背景啊，是这个祭司的背景。祭司要把一块祭牲啊，本来一块牛，你要献祭的时候，你要把它切得一块一块的。但是这个不容易啊！实在说来，这些当时的祭司都受过专业训练，他们的训练就是屠夫的训练啊，不是普通人。你今天叫我杀一只鸡，我不知道怎么杀，因为你一刀进去，你不知道什么地方是骨头与骨，根本分不出。他呢，能够切一块一块，然后再把它放在一起。这个是这里的背景。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你看见这个刀进去，因为都能刺入剖开嘛。那么这个刀是谁的刀呢？下面讲到说，我们既有一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所以这个刀是个祭司的刀。所以这里的这个骨节与骨髓乃是指祭牲来说的。那么这个祭牲很明显，我们都应该是祭牲放在祭坛上，但是呢，我们这个人是怎么组成的呢？是灵魂体组成的。最外面是我们的身体，是血肉。然后呢，这里讲的骨节与骨髓就是魂和灵，所以很清楚，圣经里面讲灵魂与身体，非常简单的。而且这里告诉我们说，灵和魂是可以分开的。那原因在哪里？就是根据那个时候的知识常识，就是你如果开刀切刀，任何开刀也好，动手术，你进到这个人体里面去的时候，那么你发现你刀啊，最多只能碰到骨节，就完了。然后呢，你不可能达到骨髓的。这个骨髓是造血的中心，大家都知道。那个根本，那你到了那就碰，根本就碰壁了。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身体严格说来最深的地方是骨髓。那这个骨髓是造血的地方，那可以说是整个命所在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你根本这个刀不可能是到里面，就不可能到里面去。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呢，讲到骨节和骨髓这种的知识，那么很明显，这个对于医生路加来讲，他不知不觉的就把它描写的很准确。所以你看，你把整个加起来，有血有肉，有骨节与骨髓，所以这就是从路加的眼光来看，他是个画家，他很多都是一幅一幅图画，所以讲的灵魂体的时候，那就是血肉，还有呢就是骨节，还有就是骨髓啊。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看呢，今天这个我们的身体是我们最外面，然后魂呢比我们身体要深一点，那么灵呢是更深的。所以这个很明显，这个如果，所以你看见不知不觉呢，在这里他露出他的专业来。那么还有一点，我想很可以看第五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圣言小学的开刀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他们心练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你看，又是不小心他就露出他的一生的本色。这里给你看见说，婴孩要吃奶，然后呢你看见只有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那么因为只有医生是观察生命成长的，所以医生 知道说，那么在哪一个阶段，这个生命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就给我们露出它，露出这一点来。那么还有就是第十二章，十二节，所以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你看，这个医生常常问你腿酸不酸呢？你这个手举不起来，有的人说是五十肩，那是下垂的手，看到吗？那么还有，不光如此，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知歪脚，反得痊愈。你看，这个都是医生的话。你看，你走路要小心走，你不小心走，所以路一定要把它修直了，否则的话呢，你不小心瘸子不知歪脚，那不知歪脚，那反而呢能够得到痊愈。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希伯来书呢很可能，那我只说非常可能，应该是路加写的。那么还有一点我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就是在这一卷书里面你发现呢好多的图画，一幅一幅的图画。比方说讲到神的话，他用箭，很明显箭，这是一幅图画。还要讲到我们的指望，那么圣经说灵魂的锚，你看讲的灵魂的锚，这个也是一幅图画。那么还有呢，他说我们如同，你记不记得他说我们既有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那这有个背景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希腊的罗马的世界里面他们有很多的竞技场，大家如果去过竞技场，叫这个叫 amphitheater 呢是圆的，这个普通的罗马的剧场是半圆的，你知道吗？是普通的剧场呢是半圆的。那么但是呢，你如果到了罗马的世界，到了那个时候保罗所在的世界，你无论到很多的城里面，很多地方它不光有 theater， 就是不光有剧场，而且呢也有竞技场。大家到过罗马竞技场就知道它一定是圆的，只要是圆的，不是圆的，是椭圆的，其实只要是椭圆的，那么就是那个竞技场，就是竞技场。所以这个背景呢其实是一个罗马竞技场的背景，你看有这么多眼睛看着，有这么多眼睛看着，所以我们就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所以那个背景呢，那个图画乃是 amphitheater， 就是罗马竞技场的，就是竞技场的那个背景，也是一幅的图画。那么还有呢，比方说我们看一看这个第四章第二节，因为有福音传给你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那调和这个字就是调在一起。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很生动的字，如果我们懂得希腊文的话，你知道每一个字的背后呢，它有它的有它的这个背景的，就是是一幅像就像一幅的图画一样。我再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来看第四章第十三节，你看，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这个赤露敞开在原文是一个字，不过那个字就是一幅图画，所以这个只有像路加这样有造诣的人他会用这种字，因为那个字本身就是一幅图画。那个字的背景是什么意思呢？背景就是告诉我们，是如果有一天呢，你要这个牵一只羊来，你要把它宰了，在你宰杀它以前，你把它抓的时候，你是抓住它的这个颈子脖子，然后呢那个时候呢你很用力的把他的脖子往后拉，然后呢就露出你的喉咙来，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动作了。 所以什么时候这个动物啊，你把它脖子往后拉，然后它露出它的脖子，那个字就是 open， 那个字就是敞开，赤露敞开。所以这里讲的赤露敞开的时候呢，其实它是给我们，其实它是给我们看见，这个字本身就是一幅图画。所以如果你懂得那个字的意思，那么其实你读那段圣经的时候，那感觉就特别的重。那么还有比方说讲到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后来怎样成为细井，你看见吗？叫众人，你们成了细井，叫众人观看。你看这些话都是都是这个作者喜欢用的话。那么同样的，如果大家读这个路加福音的话，你会发现呢，路加福音是在所有四本福音书里面是最用话来表达的，很多地方的描写都是一张一张的画。所以大家想想看，在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的名画是根据四福音来描写，就是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图画，你如果仔细去做过统计的话，很多的图画，多半的图画都是根据路加福音的。为什么？因为路加一直是在教会历史里面，他们一直认为说这个路加的描写就好像画画一样，所以呢他们要找一些的圣徒，那些圣徒呢可以说是守护某一种专业，比方说做医生的，他们有他们的守护圣徒，这是指着在犹太教里，指在罗马教里面啊，所谓这个 patron saints， 就是这些圣徒呢就好像专门保护他们一样。那么在所有画家的里面，如果你问他们，你说你画这些画，你觉得守护的圣徒是谁呢？在教会历史里面他们都公认的，他们都公认的这个路加乃是所有画家的守护神的。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仔细的去看读路加的福音，你就会发现常常是一幅画一幅画一幅画的。那么尤其最有意思的，一个会画画的人他会用对比的，他有一个主题，有一个背景，那么他一定是要一些衬托才可以。那有的时候我们拍照就拍了，但懂得拍照能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光拍一个，你不要光拍一个建筑物。比方说尤其你到了耶路撒冷，或者你到了跟着保罗行踪走，那么有的时候你看见一个景物很好，你要拍它，那么或者加利利海你可以拍，你光拍个海不是很生动。那么你拍这个海，你捕捉那个风景的时候，那么最好呢就是有几个树叶，或者有几个树叶垂在你的画面里面。所以呢你看见你不光是一个海，有的时候我们拍可能对着海中心，或者对着加利利海中心一拍就是一团的水嘛。但是呢如果真正懂得画的人，他不光是拍那个景，他呢可能也拍一些衬托的东西。好像你看，或者一棵枯树，或者是一些垂下来的垂柳，那么这样的一幅这样的图画呢，就是所谓的图画。所以你仔细看，你如果仔细的读路加福音的话，你就会发现呢，它常常是用对照的笔法。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没有时间去看。比方我举个例子，你记不记得啊？这个有一幅很生动的图画。就是西面呢，是圣经告诉我们他垂垂老矣，是个老人，毫无问题的，对不对？但是呢他觉得呢他在没有死以前他能看见弥赛亚，所以他果然遇见弥赛亚，然后呢就把主耶稣就抱在他的怀里。那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如果你感觉细腻的话，你看见呢，在这里的西面是个老人，你可以看见他的沧桑的脸，你可以看见他满了皱纹的脸，这里是个完完全全的老人，但在他的怀里呢却是刚刚生下来的婴孩，脸上一点的皱纹也没有。那如果这个婴孩所代表的生命是新造的生命的话，那么西面所代表的生命当然是旧造的生命。所以如果你要看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蒙恩的情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西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老人，
为什么？因为在亚当里都是罪了。你不要忘记，你不要说你才二十岁，或者你不要说你才五十岁，其实你已经是六千岁了，或者八千岁。因为你知道亚当有多少岁，我们就多少岁，你看见吗？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的。所以实在说来，我们在亚当里面，我们都像西面一样，我们是没有希望的。脸上的皱纹，每一个皱纹告诉你说我们没有希望，前面躺着就是坟墓。但是感谢主，什么时候你看见你把这个主耶稣抱在怀里，就是西面抱在怀里的时候，弟兄姊妹，那幅图画只有路加能给我们看的图画。现在你就知道说，宝贝放在我们这瓦器，我们这个瓦器乃是用西面来代表的，那么这个宝贝呢，事实上就是主耶稣，是那个生命乃是新的生命，那个生命乃是永远的生命，是个不朽的生命。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能看，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图画。所以一开始这个虽然主耶稣降生了，但是当西面把主耶稣抱在怀里的时候，事实上他就解释了整个新约圣经所要解释的。所以弟兄姊妹，对于保罗来讲，他要用好多的话来把一件事情把它写出来，路加一幅图画就可以了。所以难怪路加毫无疑问的，他是一个，虽然他不是画家，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的确他有一个灵，他就是他身上有画画的细胞，你看到吗？他这个文学又很优美，所以你看圣灵能够用他，能够把一些东西把它发表出来。那么这幅图画为什么美呢？是个对比。你看一个老多少年，你看这个人已经快一百岁了，这个刚刚生下来的，新的跟旧的，你看这个玩一个没有希望的，一个充满希望的，就是这个婴孩带来希望，他是等候的就是这个希望。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一幅图画已经说了许许多多了。那原则的那个笔法是什么？笔法就是对比的笔法。那么好了，现在你用这个光啊，你现在来仔细来读希伯来书的话，你发现希伯来书肯定是完全用对比的。他是用一种对比的笔法，就把他最中心的话很明显的就把它衬托出来。比方说一开始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神的儿子和天使，他是超过天使的，所以神对哪一个天使说怎样怎样怎样，所以你看弟兄姊妹，没有得比的。所以一面是神的儿子，一面是天使，但是不要忘记天使在旧约叫做神的众子，你明白吗？但是没有一个人，你看见这个，尤其你如果仔细去读天使旧约，你知道有的人呢引圣经，你比方主耶稣不是有一次讲说你们不都是神吗？然后就引什么呢？就引旧约的话，特别是诗篇里面的话。如果你们仔细引旧约诗篇的话，事实上你们是神吗？那个神是多数的，从来没有用在人的身上。所以你千万不要用这一段圣经来发展一个理论说今天神成为人，结果有一天人就变成神了，是不可能的，没有这件事。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有神，有这个讲到神那个多数的时候是指着天使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虽然如此，但是你要看见说天使，你弟兄姊妹，天使不是独一的真神。天使你看见是不要忘记，就是说天使是什么呢？天使实在说来是所有创造造物里面最尊贵的，没有错，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你看见我们的主是比天使更超乎天使的，所以他是超过执政掌权，他是远超一切。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紧。那么然后到了第三，这是第一章，你看见吗？第一章你看见神的儿子比天使高，到了第二章讲的人子的时候比天使微小一点。所以弟兄姊妹，讲的神的儿子他是比天使更高，远超过天使的，但是讲的人子，因为主耶稣是人子，所以引旧约的圣经，那么 人算什么？你那么你比天使微小一点。然后下面这个写圣经的人就说，唯独那比天使微小的耶稣。那我们的主为什么卑微呢？就是因为他变成人，所以他比天使微小一点，那就证明说他是人子。所以无论讲神子讲人子，是拿和什么来做对比呢？是和天使来做对比。这是第一章跟第二章。到了第三章，你看见他和摩西来对比，所以比摩西更有尊荣。然后到了第三章跟第四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迦南的安息和在神里面的安息。你看见吗？那些人他们渴望能得着迦南的安息，结果也没有得着安息，没有得着安息，结果神就为他们另外存了一个安息。所以写书的人说，你们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所以你看，这又是一个对比，很明显的。那么然后呢，到了第四章和第五章，给我们看见以基督和亚伦的对比。那么然后呢，你如果再读下去到了第五章，就给我们看见有的是婴孩和成人的对比，对吗？然后呢然后再读下去，你看见有的人，再读到第六章的时候，讲到那些退后的人近乎咒诅。但是呢，下面转弯，像保罗怎么说，不是保罗，这个作者怎么说呢？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一面是近乎咒诅，另外一面呢是近乎得救。你看他所用的笔法就是一个对比的笔法，很清楚的，你看见没有？那不光如此，你再读下去，那么第七章当然是麦基洗德和什么呢？和亚伦的等，麦基洗德等次跟亚伦的等次，两个等次的对比，很清楚的，对吗？然后到了第八章，新约和旧约，新约乃是更美的约。然后呢，到了第九章跟第十章，那很明显的是律法，是什么呢？是在律法的时候的献祭和基督的献祭做一个对比。那律法的献祭是多次的，基督一次的永远的就献上了。所以你看这个很明显是一种的对比，一种的衬托。然后再下面呢，你再读下去再读下去，那么你就读到十一章，那信心和眼见的对比。信心是看不见的，但是呢有的是看的，所以这两个是信心和眼见的对比。那么然后呢，到了十二章，你看见神管教的乃是神的儿女，否则就是私子了。你看是儿女跟私子的对比。然后呢，到了十二章，有天上的耶路撒冷，有地上的耶路撒冷，有锡安山，还有锡乃山。你看这是很明显很明显的对比。那么到了十二章，对，还有不光是这样，神不光震动天，神也怎样？神不光震动地，神也怎样？震动天。所以我们所得着的是不能震动的国，所以今天所有要震动的都是应该被震动的。所以你看，这也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那到了十三章，很明显你看见这个一座永远的城，还有一个长存的城，还有就是很快就要过去的城。那么还有呢，新的旧的祭坛和新的祭坛。所以如果从第一章一直到十三章，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很明显他的笔法是对比的笔法。那对比的笔法毫无疑问那是路加的特点。你如果去读路加福音的话，你会发现说这个很清楚的是在路加福音里面。那不光如此，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大家如果仔细读希伯来书的话，希伯来书是说告诉我们，我们好不好看几个地方的圣经很清楚的我们看第八章第五节，第八章第五节，他们供奉的是
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你看见没有？很稀奇。这个旧约这些东西不过是什么呢？地上的事情不过是天上事情的形状和影像。那个不过是影子，那个不过是形状，不是那个本物。所以你看，很明显的，你看他这里讲到形状和形状和影像，所以又是图画，那这只是个图画而已，或者是个拷贝。那么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第九章第九节，第九章第九节，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那头一层帐幕说现在的帐幕的表样。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只是个表样，所以你看旧约的时候都是些表样，不是真的，都像照片一样，好像看出识字一样。我们在幼稚园，因为我们年纪小，所以我们不认识字，那怎么认识字呢？那么你先看看图，然后就认识字。好像芝麻街里你看见大鸟，那么好了，你看见大鸟，你说这是鸟，你看的鸟你就知道这是鸟。所以一样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读新约，我们读新约读不明白，所以圣经就用旧约的图画，一幅一幅的图画，那这些图画呢就是表样，这些图画呢就是形状，那么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预表。所以讲预表，严格说来就是讲图画。预表代表真理，预表也代表预言，不过是用图画来发表的。那么最会用图画来发表的毫无疑问是路加，你看的吗？那么不光如此，你看再看第24节，九章24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又是影像，你看见好像拷贝一样，好像拷贝一样，这个不是那个真的，是影像。所以所有旧约，你看你很明显，那个圣所对于以色列来讲，这是我实实在在的。祭司们到了圣所，他会摸那个幔子，他有灯台，每一个东西好像都是真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影像，不过是影像，就这是一幅图画。所以你读旧约的时候，弟兄姊妹，所有的圣殿也好，这些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只是幅图画而已，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然后我们再看27节，第12章27节，那么27节呢，这再一次的话是指被震动，就是受造主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你看见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所以这里也是图画，就是震动的，不被震动的长存，不被震动的，所以这也是一幅图画。那么我们再看下去，第十章二十一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所以你看见没有，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那么这里神的家很明显也是很清楚的。那么这个旧约的不过来说到真的神的家啊，真的神的家。所以上面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个整个的会幕，这些事实上呢，比方说摩西在神的家敬重了，那么他事实上所说的乃是指着我们是神的家。然后呢，你看这个第八章二节，你看第八章第二节，有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那弟兄姊妹很有意思了，你看第八节第八章第一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着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我们的主升到天上去，在哪里呢？在圣所。不过不要忘记，那个圣所是原来的、本来的、原本的，地上的那个圣所是他的影子。然后下面说就是真帐幕，所以可见地上的帐幕不是假的，地上的帐幕不过是影子，所以他们是影子帐幕，只有到了天上，到了圣所，那是真的帐幕。所以很明显，你看见在这里他是用预表的笔法，是用图画给我们看见旧约跟新约它不同在什么地方。那么然后呢，我们看第11章第十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第十一章第十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弟兄姊妹，这个当然指着新耶路撒冷来说的。那么 现在我们不要忘记前面所讲都是影子，讲到神的家是真的，讲到真帐幕这都是真的，那么现在这个城呢也是真的，因为是有根基的城，那么是神所经营所建造，那是指着什么？指着新耶路撒冷说的，也指着天上的耶路撒冷来说的。最后就是十二章，你看十二章第二十二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那你如果光讲着来到锡安山，你还以为说来到旧约的或者来到地上的锡安山，你还以为要到耶路撒冷，你爬到摩利亚山，那么你说我们来到锡安山，不是。这里圣灵下面接着解释什么？接着解释说永生神的诚意。那这个不是指地上说的，弟兄姊妹看，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很明显，现在我们不是来到西乃山，有雷轰有闪电，现在我们来到锡安山，来到那么你到了锡乃山，后来进了迦南，你是到了属地的一座城，就是耶路撒冷。可是事实上呢，不是，我们是来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只有这样的作者，像路加福音的作者，能够把一幅图画很明显的把我们描写出来。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但是呢我们今天说到这里，那么从这些地方你和路加来对比的话，那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明天我们还继续，等到我们明天继续的时候，你会看见如果从整本的路加福音，你几乎就可以回过头来看希伯来书。换一句话说，你如果把路加福音好好的读过，然后你再来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放得更亮了，看得更清楚了。因为你会发现说，原来在路加福音里面一些的话，其实就是解释希伯来书的。换一句话说，希伯来书有一把很重要的钥匙是在路加福音里。那么到底路加是不是希伯来的作者并不重要，那重要的是希伯来书是圣灵所启示的，路加福音也是圣灵所启示的，神的话是用神的话来解释的。当然你可以用罗马书来解释它，你可以用这个加拉太书或甚至于哥罗西书，没有错。你比方说你如果用以弗所书，你能够解释希伯来书，毫无疑问。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如果你真的从路加福音的角度来看希伯来书的话，你好像真的得到一把钥匙，能够把希伯来书的精华和主题能够很淋漓尽致的好像把它发挥出来。所以你的感觉好像是一个作者一样，其实弟兄姊妹，实在说来，新约只有一个作者，就是圣灵自己，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但是尤其如果就着神所拣选的人来说，你看见写希伯来书的人若不是路加，他在很多地方一定像路加的。那么所以就是圣灵用这样的特点和他的比较，那么才把希伯来书很重要的那个信息能够发表出来。那么这一点非常重要。今天呢，你记不记得这个在传道书有一句话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为什么虚空的虚空呢？如捉影，如捕风，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许多人觉得虚空呢？这个虚空的原因就是你好像抓着影子，好像你要抓着风一样。那么很明显的，今天所有要回到犹太教的人，所有不认识什么叫福音的人，弟兄姊妹，所有留恋犹太教，所有留恋旧皮带的人，弟兄姊妹，他们要听见的信息是什么？整个的犹太教最多最多，你讲他荣耀吧，你讲的一块石，你看见说这是何等的殿宇，这是何等的石头，叫肉体的人充满了荣耀，觉得骄傲。但是弟兄姊妹，在神的眼光来看，他是什么呢？他事实上是像影子一样，像风一样。那弟兄姊妹，你如果仍旧留恋这些东西的话，那不过是如捉影如扑风，那结局是什么呢？就是虚空的虚空。
弟兄姊妹，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许是路加，也许是靠近像路加的人，当他我像圣灵用他，特别用他，因为只有他能这样做。你看见吗？保罗能看见，但只有他能把这一幅图画把它表达出来，那没有人比他表达的更生动，表达的更清楚。所以信息是很清楚的，不可以退后，应当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要整天捕风捉影，这些虚空的虚空。我们应当要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乃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让我们出到营外，就着他去。这告诉我们说，有一天耶路撒冷城要变成个营，那个营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这就是今天的世界。连犹太教也会变成世界，世界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你只要是在犹太教里面，你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那我们呢，不要爱这世界，所以要出到营外，就着他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的护照。为什么？因为有一天这块营一块石头都不要留在一块石头上，渐渐的要变成无有了。弟兄姊妹，你还留恋那还要渐渐变成无有的吗？所以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看见什么是福音，福音的真谛是什么，到底什么是基督教。它不是福音和福音的真理给我们看见这些，不是什么，不是犹太教的一支。感谢主，今天新酒应当放在新瓶坛里。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来看这个希伯来书可能的作者的时候，事实上当我们这样来读的时候，不知不觉已经把这卷书里面很重要的中心的思想和它主题已经把它点出来了。我们抓住这些钥匙以后，我们再来看它就更清楚。那明天下午不要忘记，是很辛苦的，因为下午，所以大家最好早晨多睡一点觉，那么这样你的精神会好。因为明天下午很重要，明天下午我们就是要从这个约翰，从这路加福音来找到那把钥匙，看看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希伯来书把它解开，叫我们对希伯来书认识可以说是更上一层楼。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觉得我们何等的不配，但是你恩待我们，你召聚我们这些人，虽然我们从台北地区或者从台湾各地来到你面前，我们觉得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今天你能把你的话语为我们解开，我们觉得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但愿我们郑重的宝贝你自己给我们的话，叫我们不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我们仰望你，但愿借着希伯来书的话来坚定每一位，叫我们不再退后，不再冷淡，叫我们真是能够殷勤，也叫我们能够竭力进入安息，也能够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好叫你的心能够得着满足。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